您好，我是战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介绍了教父昂波罗谢奥斯定的伦理思想，以及中古时代的伦理神学。现在我们要介绍圣多马斯人文主义时代和伦理神学课本兴起时期的伦理神学历史。圣多马斯是公元1225年到1274年间的人。在伦理神学发展的过程中，圣多马斯虽然没有使用伦理神学这个名词，可是在圣多马斯的神学纲要里面，他却很有系统的讲论伦理神学的问题。多马斯因为受到亚里斯多德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很强调理智。虽然如此，传统神学对多马斯的影响仍然远胜过亚里斯多德。
神父，在伦理神学方面，多马斯讨论了哪些问题呢？
在多马斯的神学纲要第二卷上篇，他讨论的就是基本伦理神学的问题。比方说，人生最后的目的、德性、自由意志、罪、法律、恩宠和法律等等的问题。在第二卷下篇，多马斯讨论的是一些特殊伦理问题，譬如性、望、爱三超德、明智、义、永节四书德等。
记得前面您说过，隆巴第的伯铎他所编的《格言提要》一直到第十六世纪都被神学院采用。多马斯的伦理神学是什么时候才取代了格言提要呢？
多马斯的神学体系包括伦理神学在内，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受到重视，一直到他去世300年后才开始成为许多神学院的主要教科书。这个时候多马斯的神学纲要才取代了隆巴第伯铎的格言提要。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人文主义时代的伦理神学，也就是在公元1300年到1800年前后500年之间的伦理神学历史。在这个时代，我们要分成三个阶段来讲。首先是公元1200年到1500年忏悔提要的黄金时代。
神父，忏悔提要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呢？
前面我们提过的隆巴第伯铎的格言提要是当时大学里神学院所采用的教科书，可是当时大部分的修士不念大学，而在他们教区的大修院里就读。在那里，信理神学并没有受到重视，神学教育的重点是在训练一些牧者和一些会听告解的神父。到了第13世纪，一种叫牧灵和忏悔提要开始盛行起来。
忏悔提要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呢？
忏悔提要是参考前面提过的补赎全书所写成的。提要是按字母的次序编排，好像字典一样。忏悔提要专门提供神父们在牧灵工作上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比方说法律的规定、礼仪的规则、教友生活的各种具体伦理要求，以及关于圣事的种种决定等，可以说是一本很实用的书籍，可是不能说是真正的伦理神学书籍。到了人文主义时代的第二阶段，也就是1500年到1600年，多马斯思想的复兴期。在公元1500年的时候，多马斯的神学纲要逐渐取代隆巴第伯铎的格言提要。
神父，为什么多马斯的神学纲要会取代格言提要呢？
理由之一是多马斯的神学著作中有完整的伦理神学部分，所以大学里面的神学教育就开始有了专门讨论伦理神学的课程。而且当时的神学家也特别注意神学纲要中的伦理部分，尤其是第二卷下篇，这些神学家深入的研究正义问题、法律的伦理以及婚姻的伦理神学和法律等等问题。
神父，这是不是说多马斯的神学纲要第二卷下篇就成为伦理神学的教科书了呢？
在伦理神学发展的历史上，公元1600年到1800年之间可以说是伦理神学课本兴起的时期，而多马斯的神学纲要在16世纪的时候已经逐渐成为大学里面神学教育的主要教科书。从伦理神学的角度来说，多马斯的神学纲要资料非常多，而且伦理问题都集中在第二卷里一起讨论，这样伦理神学部分就自然而然的独立了。也就是说，有些教授开始专门负责教授伦理神学，而在1582年左右就开始用伦理神学教授这个名词了。
神父，您刚才说公元1600年到1800年是伦理神学课本兴起的时期，这是不是说除了多马斯的神学纲要之外还有新的伦理神学课本呢？
是的，在多马斯的神学纲要之后产生了两种新课本，一种是个案研究，另一种是所谓的伦理课本，专门供给大学和大修院的修士们使用。
神父，这两种新课本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
产生的背景是这样的，在1545年到1563年之间，教会召开了特伦多大公会议。特伦多大公会议对神学教育发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大公会议要求主教们改善大修院的神学教育。当时耶稣会神学家人数多，影响大，对神学教育的改进上付出相当大的心血。此外，大公会议很强调忏悔圣事的重要性，并且做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是这样的，忏悔者对于大罪的次数和类别以及变质的情况都必须详细告明。这个决议影响了伦理神学的发展，因为这么一来，神父们就应该更了解各种罪的性质，而且个人的良心以及省察也变得更重要了。针对新的需要，就产生了新课本的需求。
神父，对于个案研究和伦理课本有什么优点或缺点呢？
对伦理神学课本，我们至少可以提出四点来批评。首先，在结构方面，伦理神学课本第一篇是讲论伦理的目的，然后讲述达到目的的路，也就是诫命，最后说明到达目的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圣事。像这样的结构虽然含有一些神学观念，可是伦理生活和救恩史的关系并不清楚，这样伦理的行为已经不是基督信仰自然的后果，圣事的地位也降低了，结果圣事只是一些方法而已。
神父，如果圣事只是一些方法，那么诫命会不会也只是一些规矩而已呢？
不错，我们要批评的第二点就是诫命论的问题。在伦理神学课本里谈到诫命的时候，并没有讲诫命在圣经中的意义，也没有讲诫命在新约中的地位，结果诫命可能变成纯粹是天主的命令。
那如果诫命纯粹是天主的命令，会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诫命是天主纯粹的命令，而不是爱的盟约，那么就很容易和我们的意志发生冲突。此外，如果只强调诫命和人的理性的关系，伦理神学就会变成一种伦理哲学，和福音的启示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神父，如果伦理神学变成伦理哲学，是不是就跟信仰无关了呢？
是的，如果诫命只是天主纯粹的命令，如果只强调诫命和人的理性的关系，那么伦理神学就不再是伦理神学了。事实上，伦理神学课本的伦理神学果然真的很快的就失去了和圣经的关系，也失去了和传统信理神学的关系。接下来我们要对伦理神学课本做第三点的批评。在伦理神学课本里，在某些问题上，譬如婚姻问题，这种伦理神学很重视法律和一些规则，比方说实行圣事的规则。
伦理神学不是也应该重视法律跟规则吗？
不错，可是重视法律和规则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父在实行职务的时候比较方便。这样，虽然伦理神学一方面脱离了圣经和传统的信理神学，另一方面却接近了教会法，甚至与教会法合并。
神父，记得您前面说过，特伦多大公会议以后，神父们要更了解各种罪的性质，个人的良心跟省察也变得更重要。不知道伦理神学课本里对这方面有怎么样的说法？
这是我们要批评的第四点。就因为神父们对罪的性质要有更多的了解，教友们对个人的良心以及省察比以前更重要，所以伦理神学研究的重心就集中在这方面了。
能不能请神父举几个例子呢？
好的，譬如良心问题，或者这个忏悔的人真的犯罪了没有呢？还有是小罪或是大罪呢？等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很难答复的，所以伦理神学就开始发展出各种概然论，或者参考各个学者意见来解决良心的问题。
什么是概然论呢？
概然论主要是说，当我们面对一个伦理问题或者一条法律，而不知道怎么样做伦理判断，或者说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服从法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有名的人，比方本堂神父、伦理学家等人的意见来做决定。
神父，这么说来，伦理判断或服从法律的准则是在某些人身上了。
的确，这是一个问题。什么是可靠的意见，以及怎么样的可靠意见是可以或者应该随从的？ 这些问题是当时伦理神学最大的问题。事实上，伦理神学家也辩论了100多年，分成许多学派，收集了无数的学者意见。
神父，这么一来，伦理神学课本不是变成讨论细节的书籍了吗？
不错，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讨论中，伦理神学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基督化特色。幸好，在争论和极端意见之间，圣雅尔封索找到了中庸之道。圣雅尔封索是一位既有圣德又踏实的好神师，他写的伦理神学课本一共出版了70本，另一本听告诫和理论实践一共出版了118本之多。由此可见，圣雅尔封索不愧是伦理神学家的主宝。讲到这里，我们对教父时期、中古时代、人文主义时代伦理神学发展的3个阶段做了介绍。下一次我们继续讲现代的伦理神学。